恩典掌权第七章，明白神的旨意。为我祷告，让我能知道主的旨意。伯润特对我说，有三份工作可供我选择，但我还不敢肯定我应该选择哪一份。我想知道神纯全的旨意，这样我就不会选择那份本不该拥有的工作。他继续说道，请为我祷告，让我尽快清楚正确的选择是什么。伯润特是我的一位挚友，我知道他虔诚的希望在他生活所做的决定能够荣耀神，但我也看到他正为能正确的选择一份工作而焦虑忧虑。他已经有将近三个月没有工作了，而最近他连续接到三份聘函。他目前的处境有点讽刺意味，因为他看起来比过去没有工作时更焦虑。这三份工作听起来都不错，但他对正确选择一份工作的关注足以使他感到紧张。伯润特需要明白在做决定的过程中如何应用恩典。当恩典掌管一个人的生命时，他对待一切问题的态度都转变了。他开始理解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与神关系的流淌。恩典意味着上帝是我们一切事上的帮助，我们只需要每时每刻都通过信靠他来与圣灵同工，然后从他那里领受他赐给我们的一切。在恩典中行进，绝不是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变得消极。相反，我们行动时有信心，并且相信一个事实，即上帝一定会实施、坚固和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许多信徒由于不能理解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恩典能使我们经历神为我们生命设计的奇妙计划，而亏缺了神预备的喜乐。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令人敬畏的计划，他特别为你设计了一个单独的计划，甚至在你未出生以前，他就为你的一生做了最恰当的设计。人生最大的喜乐之一是你完成了你被造的功用。成就神的旨意绝不是一个无法达到、难以实现的目标。基督徒可以经历到明白自己行在神旨意中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态度，你是否愿意经历那种自信的知道并行出神的旨意的喜悦呢？如果愿意，你必须首先理解两种态度的差别，即用律法方式的方法去体会神的旨意的态度，和通过在恩典中行进来依靠神的态度。对于一个律法主义者来说，所有的神的旨意都是有关做的，他们相信他们有义务找到并完成神对他特别的计划，他们总是很虔诚，但他们的态度事实上是欺骗了自己，使他们无法经历神旨意密切相连的祝福。经历神的旨意中最大的祝福是经历神之后我们感受到的喜乐。然而律法主义者却由于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做出正确选择上，以至于他们常常忽视神所希望的他的子民与他的密切关系。由于他们总是要做些什么事，他们比教会里的其他成员更像一个好信徒。他们能够时常做一些善功，但他们所做的事都有一个问题，你在他的活动中看不到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神的旨意是基督。理解上帝的旨意的出发点必须是恩典。请记住，所谓律法主义即认定人的属灵上的进步是基于个人所作所为的一种生活态度。律法主义者问，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啊？但我想正确地指出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正确地指出他的旨意是谁。其实神的旨意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位格。耶稣基督是神的旨意。当一个人正确地与基督发生了联系，那么行神的旨意就成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自然结果。许多基督徒像一个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者相信神创造了世界， 像给汽车加油一样赐予这个世界能量，然后抽身以旁观者的身份看世界如何运转。自然神论几乎不承认上帝和他所造世界的个人之间的联系。这种哲学观暗示神给汽车（括号地球）加油，并让它运转，但如何驾驶这辆汽车和汽车行驶方向向何方行驶是由人来决定的，是人的事。当然，大部分基督徒会反驳这种观点。我们相信上帝关心世界的每一件事，然而论及神的旨意的时候，许多基督徒会像自然论者那样思考问题，他们寻求上帝，希望上帝将自己的旨意指示给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设计如何完成神的计划。亨利·布莱克拜在他的著作《经历神》一书中有大量的例证说明上帝定义要和我们一同完成的旨意。他说，倘若一个人要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么他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他去找一个已经去过那儿的朋友问一下方向，这个朋友能画一张清晰的地图，他通过阅读这张地图达到目的地。如果这个人识途的话，这种方法就奏效了。然而这种办法并非是稳妥的途径。第二种方法能绝对保证他想去到的那个目的地，他不必问地图该如何行，现在他可以请他的朋友坐进他的轿车，然后他驱车前往目的地，他的朋友是他的引路人。在第二种方法中，他的朋友本人成为一幅最有效的地图。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可能会真诚地寻求神的旨意，但他们从不能确信他们已经寻见了。然而与基督关系十分亲密的人不必挣扎和争斗就明白了神的旨意。第二种方法恰当确切地形容出基督是怎样完成上帝的旨意的。当我们明白基督已经与我们联合之后，就会确信他成为了神对我们的旨意，他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生命，因此神的旨意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得以成就。唯有基督能使我们明白并去行使神的旨意。除了基督，没有任何道路途径能使人经历神的旨意。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当我们一直意识到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神的圣灵将在我们里面运行并成就神的计划。如果我们更精确地分析那个例证，基督就不仅是我们的地图，他也是司机、轿车和道路，他是我们的一切。你在寻找什么？如果我们正确了解神旨意的定义，寻求神并想清楚神的旨意的意图，就成为一个很高尚的目标。这个清晰目标吸引基督徒靠近基督。当恩典掌管我们所做决定的过程，我们的注意力将全集中在他身上，而不在一个计划上。试图寻求正确途径以了解神的旨意的倾向，代表另一种危险的错误方法、错误想法，即弄清神的旨意是我们的责任。而当恩典掌管我们时，人是各种恩惠的接受者，神是施予者。因此在恩典中发现神的旨意不再是基督徒的责任，因为上帝会向那些依靠他的人显明他的旨意。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可能会真诚地寻求神的旨意，但他们从不能确信他们已经寻见了。然而与基督关系十分亲密的人不必挣扎和斗争就明白了神的旨意。使徒行传十三章就明白神的旨意这一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圣经教导的模式。该章记载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去传道，教会是怎样知道差派谁去做第一次旅行传道呢？ 安提阿教会没有召开传道事工委员会会议，也没有聚集教会主要领导人来做出教会需要开始一个新的传道事工的计划决定。这些早期的基督徒是如何知道神在伟大的传道士保罗身上的计划或旨意呢？使徒路加记载了这个事实。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使徒行传13:1-3，在这里理解神的旨意的关键一点是，当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这些圣徒没有单单的寻求神的旨意，而是敬虔的寻求上帝，于是上帝就透过圣灵向他们说话，让他们明白他的旨意。当他们寻求神的时候，他们发现了神的计划。律法式的教导坚持认为我们应当找到神的旨意，但神的恩典却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和神密切相交，神会亲自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律法式的教导加给基督徒一个负担，只有当你用力去听时，你才能听到神的旨意。而恩典之下的基督徒知道上帝有足够的力气讲出他的旨意，这声音足以让你听到。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假如我年幼的儿子正在看电视，这时我走进房间说，大卫，我希望你去草坪除草。他没有反应，他陶醉在他正看的电视节目中了。大卫，你听见我讲话了吗？我希望你去草坪除草。我又重复一遍，他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大卫，我的声音提高了，什么事，爸爸？他终于听到了，我希望你去草坪除草。好的，爸爸。我是否因为儿子的确没有听到我在讲话而恼火了呢？当然没有，我不会责怪他说，从今以后，当你看电视时，最好把耳朵竖起来，以免你听不到我讲话。因为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在我。我若想让他听到，我会提高我的声音。父神也是如此，他是我们的天父，当他讲话时，他一定保证让我们听到。你不必担心自己会由于没有使足够的力气去听而会错过上帝的旨意。当你在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也会承担，他会承担让你听到他声音的责任。你在寻找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经历与耶稣密切联合的生活，即便他发现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又有何益处呢？我们不靠基督，还能靠什么力量可以行神的旨意呢？如果我们决定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完成神的计划，那么我们选择使用哪种方法还至关重要吗？事实上，即使我们知道神的计划，如果我们不选择全心信靠上帝，我们的努力也归于徒然。知道神的计划与不知道他的计划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当我们全心信靠上帝时，他的旨意会清楚地显明，我们也绝不需要挣扎着求神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透过恩典来经历和体验神的旨意，与圣灵同工。虽然显明上帝的旨意是圣灵的工作，并且我们也不必通过冥思苦想的方式来寻找神的旨意，但是这一切绝不是表明信徒对神显明了他旨意的过程已经了如指掌，更不是说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是消极的。圣经已经清楚地教导如何与圣灵同工，以便加速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显明的时日。的确有一种方法可以查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应当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参考罗马书12:1-2。使徒保罗写道，我们可以查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不必在生活中徘徊，冥思苦想我们是否在行神的旨意。我们若能与圣灵同工，并遵行神、顺服神的话，那么我们能查验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献祭与主当作活祭。保罗指出，在明白神的旨意的过程中，我们对神的第一个回应是将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每一个罗马帝国的犹太人读过这段话后，都应当明白保罗所提到的活祭指的是什么。亚伯拉罕老的时候得到了爱子以撒，神试验亚伯拉罕，让他带着他的爱子以撒前往摩利亚地，在神指定的山上把以撒献为燔祭。创世纪22:1-14讲述了以撒如何被带到山上，受到父亲的捆绑，被放在祭坛上，并预备被父亲手中的刀杀死。当以撒意识到父亲要把他当作燔祭时，他一定很害怕，但圣经中却只字未提他为了保全性命而反抗过亚伯拉罕。一个轻易就能被打垮的年迈的老人，根据圣经上的记载，以撒是顺服他的父亲的，他任凭父亲把他捆绑起来放在祭坛上。以撒是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拦阻亚伯拉罕之后才确信自己不会死的。保罗说，如果我们想查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必须像以撒那样献给主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完全委身于神，无论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都愿意顺服。在神面前把自己完全放下，是知道神的旨意的基础。献祭与主当作活祭的含义是，我们不再插手设计我们的人生，而是完全的委身于主，完全顺服神，能使我们全心信靠而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我们可以宣告我们相信神，并且委身于神，正像以撒委身于亚伯拉罕一样。唯一一种能使我们自由地经历神的途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不用双手紧握我们周围的每一样事物。华尔特已经诚惶诚恐地生活了好几个月，他一直在担心他会失去目前的工作，谣言四起，传闻说他的公司要缩小规模，尤其要对他所在的部门进行人员裁减。他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狂乱地寻找另一份工作，但到目前为止仍未找到。我不知道我失业后会去做什么，你知道我妻子是个家庭主妇，而我们两个没有什么积蓄，我失掉工作后一家人就会陷入窘境。你会对华尔特说些什么？你是否会尽力鼓励他说上帝一定不会让他丢掉这份工作？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犯了一个错误，和其他人任何人一样，基督徒也有失业的时候。你是否会安慰他说，上帝在他失去目前工作之前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事实上这也有可能不会发生。华尔特需要做的是将有关工作的事全部交托给上帝。倘若一个人认定他拥有某种权利，那么有朝一日他面对失去这些权利的威胁时，自然感到恐惧又不安。唯一一种能使我们自由地经历神的途径，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再双手紧握我们周围的每一件事物。耶稣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安全保证，而且我们拥有他就足够了。当我们完全委身于神的时候，我们就使自己处在了一个新境地。我们以一种自己从前想也未曾想过的方式经历着神敞开的计划。当我们放下自己在生活中的权利时，常常会产生一种恐慌感，但这是我们明白并去行神的旨意，并且经历他丰盛生命的唯一途径。我没有就华尔特的工作鼓励他，相反我告诉他 我们所惧怕的事会控制我们。我鼓励他向神祷告说，他愿意完全委身神，愿意放下自己在择业上的权利。我建议他继续承认，上帝是他生活的给予的泉源，上帝不是他的雇主。只有当他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他才能战胜辖制他的恐惧。1995年，上帝呼召我们一家离开牧师团，开始巡回讲道的侍奉。马拉尼和我内心真的充满恐惧。我们刚刚搬到一个舒适的新家，此刻上帝带领我离开收入稳定的牧师职位，他让我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们要在生活上完全信靠他，相信他会给我们收入。有无数声音进入到我们的脑海中，这些声音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计划，我们会失去多少快乐，会遇到多少问题。我们共同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能会因为无法支付房屋贷款而最终失业。我们迈出信心的一步的同时，是否迈入了家庭经济危机？我们两人心中都很惶恐。我们的恐慌心态表明，我们握住了我们的房屋所有权不放。我们很快明白，只有通过完全委身于神的方式，我们才能得到真正自由。因此，我们在附近的一座山上小屋度过了一个周末，这样我们可以单独面对自己的恐惧。我们在那里列出了我们的财产清单，我们也写下了我们脑海中每一样恐惧。我们也记录了由于顺服神而辞去牧师之职后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如意的事。这以后，我们把这些清单放在一起，开始为清单上的每一样事物祷告。我们放弃居住在新屋里的权利。事实上，在那一夜，我们已经决定把我们的新居永远地交给上帝。我们承认，我们紧握着一些权利，我们不敢放下，但我们决志放下这些权利。待到第二天我们离开那座山上的小屋时，我们已经完全轻松了。今天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会失去我们的房子，因为我们已经失掉了房子，所以我们不会再失去它。我们得着了那座心爱的房子。住房贷款抵押公司从没取消我们赎取住房的权利，因为事实上我们每次都按期缴纳抵押金。当我们那夜在山上把住房交给上帝时，我们失去了过去意义上我们的住房，但上帝一直让我们住在他的住处，我们从前居住的那座房子。